这个故事发生在呢主耶稣其中一个女性的跟随者身上，是马可福音书所记载的主耶稣整个受难故事当中一段的小插曲。在马可福音十四章一到二节，经文先记载主耶稣那班反对者，包括祭司长和文士的阴谋，他们图谋要杀害耶稣。之后在同一章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十到十一节，经文更记载十二门徒当中的犹大，他怎样去出卖自己的老师耶稣。不过在这个杀人计划的中间，他发生了一段的小插曲，就是刚才梁传道所读过马可福音第十四章三到九节这段经文。他们预设主耶稣将要受难的日子之前，主耶稣在伯大尼那个曾经患麻风病的西门家里面正在吃饭的时候，其中原来来了一个拿玉瓶的女人，而这个玉瓶之内正藏着一个珍贵又纯正的拿达香膏。这个女人不发一言，将玉瓶打破，将里面的香膏毫无保留地倾倒在主耶稣的头上。跟住经文指出，有几个人见到这样的情景，就好生气、好气愤地彼此地说，为什么这么浪费香膏呢？买了三百个底拿女可以拿去救济穷人，三十银钱原文的圣经是讲三百个底拿女，而三百个底拿女即是一个人大约一年的薪金。底拿女是当时钱币的单位，如果大家参考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一到十六节，就会发现当时一个普通雇工的一日人工就是一个底拿女，三百个底拿女就相等于一个当时的人五十个星期差不多一年的薪金，真是好得他的，是不是？这几个人见到这样的情况，他们就异口同声责备这个女人，但主耶稣却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实在在我身上做了一件美事啊！总有穷人跟你们一起，只要你们愿意啫，随时可以在他们中间行善，可是你们不常有我。能做的他已经做了了，他预先将香膏抹在我的身上，倒在我的头上，是为我的安葬做准备。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福音传到去世界哪一个角落，都要提起他所做的事以为纪念。那我问一下大家，大家有没有每次传福音的时候都有提过这个女人所做的事呢？从马可福音第八章开始，主耶稣已经教导他的门徒有关于他的死亡。主耶稣面对的问题是怎样可以让门徒去明白他正要走的是一条走向步向十字架，一条死亡之路。主耶稣一路都很仔细地去形容他所走的是一条会为他带来痛苦、被厌弃、被拒绝，甚至是被杀的道路。据马可福音书的记载，原来之前主耶稣已经总共三次向他的门徒讲过有关于他的死亡，但好可惜门徒仍然是不明白，更加对这些主耶稣的说话不加理会。主耶稣正要面对他人生当中最大的难关，但在他身边竟然找不到一个知音人。因为逾越节就快到临的关系，来自各地的朝圣者纷纷赶至，以至当时的耶路撒冷城由原先大约五万的居民人口突然间急增三倍，一下子竟然有十五万人充塞在这个山城之中。主耶稣同意彼得为首那十二个门徒根本没有可能在这个时间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找到一处落脚的地方，好在还有个伯大尼。伯大尼和耶路撒冷只有一山之隔，两城相距大概三公里。主耶稣和他的门徒留在伯大尼，既可以让主耶稣留在耶路撒冷的附近，方便他完成要上十字架之前 要去完成的职事，又可以暂时避开那班要密谋杀害他的祭司长该亚法和一班律法教师的耳目。还有主耶稣更加可以借用西门的家，一个住在伯大尼从前患麻风病的朋友的屋企，让主耶稣可以同一班的友人作一次临别的相聚。其实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出现已经构成了相当严重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当主耶稣在逾节的期间，在耶路撒冷居民和众多朝圣者的面前叫那个已经死了四日的拉撒路复活。祭司长该亚法已经对这位耶稣先生狠下杀机，下令一旦见到耶稣一干人等出现就要立即向他举报。但是这个西门他竟然在这个时刻窝藏主耶稣这个通缉犯祭司长该亚法的眼中钉。其实主耶稣他本身也都很清楚自己的处境是几咁凶险，不知道他之前有没有曾经婉拒过这位西门的好意，但最终主耶稣却留在他的家里面。虽然西门友情地接待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但可以想象当时席上的气氛是几咁紧张。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本来好友相聚应该是热闹万分的一餐饭，一餐的晚饭由始至终都是不多言语，仿佛各人都满怀心事底下度过。但突然间一个女人一个的行动却将这股寂静打破。马福音十四章第三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大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这一餐饭实在非一般的饭局，在席上既有患过麻风病的西门，一个曾经被称为不洁的人，席间还有一个女人同席去吃饭。在这个危险的时刻，主耶稣仍然一如以往地和这些不被社会看重、被排挤甚至被边缘化的人一同吃饭。同席的其中一个女人竟突然拿出一瓶珍贵纯正的拿大香膏出来，她不发一言将玉瓶打破，将里面的香膏毫无保留地倒在耶稣的头上。这个女人的举动实在是有违常理。为什么？首先，她当时巴勒斯坦地生活的习惯，一个人只会在出门的时候用香膏搞自己的头，又或者是屋主向客人表示欢迎和礼貌的时候，主人要替客人洗脚，再用芳香的膏油搞客人的头。但很明显，这个女人不是屋主，因为我们知道这间屋是那个曾经患过大麻风的西门的家。这个女人早有准备地喧宾夺主，代替了家主西门，将这个对主耶稣表示欢迎和礼貌的举动从作客的他手中表达出来。另外，这个女人所用的香膏那个夸张和奢侈的程度，简直令在场的每一位包括屋主西门都为之咋舌。拿达这种来自遥远的喜马拉雅山山脉的植物，单是植物本身就已经是价值不菲，在古代世界是一种十分罕见的珍宝。而这种从拿达植物所提炼出来的香膏，真到成瓶都不含任何杂质，再加上用了上等的雪花石所造成的泪珠形玉瓶所保存，那个贵重的程度可想而知。无怪乎这一瓶的香膏要卖成300个底拿里。最惨就是这一瓶盛载着香膏的泪珠形玉瓶是经过特别设计的，瓶内边的香膏要在颈瓶完全打破之后才可以释出来，所以玉瓶一经打开，成瓶的香膏就要一次过用完，完全的倾倒，不可以有任何的保留。大家说设计那个是不是很抵死呢？这个女人既早有准备要去喧宾夺主， 用香膏要去膏耶稣，而他所用的更加是价值连城真到百分百纯正的拿达香膏，用一年的薪水去淋一位宾客的头。他这个的举动足以令到几个现场的人为之气愤，同声谴责这个女人。第四、第五节，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这个女人的举动实在太不应该了，大家觉得是不是？但很奇怪，面对别人的责备谴责，这个女人并没有作出任何的回应。她好像已经满足在刚才为主耶稣所做的一切，而其他人对她的批评甚至谴责，她都似乎毫不在乎。所以我们未能够完全确定她为什么不去回应众人齐声对她的指责，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她已经在刚才完成了她人生最好的一次，好到连其他人都为她感觉到痛。为什么这个女人会这么如此忘形，竟然连主客都不分？究竟有什么原因让这位女士变得这么大方，将一年的薪水一次过淋在一位宾客的头上边而在所不惜？会不会有一些的原因令她觉得相比起她这次财产的严重受创，有其他的事会令她觉得更加痛？因为这个女人并没有就对她的谴责作出任何的回应，在席间又出现了另一次的沉寂。不过就在这个时刻，主耶稣开声为这个女人作辩护，又将这一片的沉寂打破。六到九节，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他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主耶稣这段说话的内容，他一方面要为女人去辩护，而另一方面亦都同时间对于门徒所作的表现有感而发。对于主耶稣这段说话的诠释，过去我们习惯会将主耶稣和穷人做比较，将焦点放在侍奉和奉献上，从而讲出信徒要珍惜侍奉主、奉献给主的机会，因为这些机会不常有。不过若果我们将主耶稣的十字架道路作为焦点，再将这个女人预备为主耶稣的死亡而做的这件美事和那班门徒做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女人之所以不理其他人的看法，用尽她的能力都要为主耶稣的死亡献上她最好的一次，将香膏倾注在耶稣的头上面，为主耶稣安葬的事做准备。原因是因为她心里面有耶稣。这个女人她确信主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说话，这个正是那班门徒所没有的。当这个女人从主耶稣的口中知道主耶稣将要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的时候，这个女人将主耶稣这些说话留在心里面，并且确实的相信。她从主耶稣的口中得到一个很重要的讯息，主耶稣就快要死。在这一餐饭之前，正好给这个女人有时间去思索。在她的心灵里面，相信曾经经历过一个很沉重的挣扎，因为她要去接受一个将要死的主耶稣。而她的内心慢慢会发觉，她最痛的并不是她的理想幻灭， 更不是他失去所有的家财，而他将要失去他亲爱的主耶稣。对他来讲，失去主耶稣所带来的痛楚才是最痛，远痛于其他的痛。弟兄姊妹，对你来讲，失去主耶稣会有几痛？但到最后，这个女人接受了一个将要死的主耶稣，亦都成为了那个晚上边在西门家里边一起吃饭的人当中唯一一个相信主耶稣将会死的人。但他没有说服主耶稣不要到耶路撒冷，他没有，他亦都没有计划怎样去救主耶稣脱离死亡，更加没有逃避面对主耶稣的死，他只是默然完全相信主耶稣所讲的说话，对主耶稣的说话放在心里面，并以行动来回应。于是他筹备并为主耶稣献上一瓶至贵的真的拿达香膏，他知道这个是他能够为主耶稣做的最后一件事，因此他才有这样的行动。另一方面，主耶稣也都很珍惜这个女人对他的说话竟然有这样的相信和回应，于是就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主耶稣看到他的心，主耶稣看到这个女人里面实在是有主耶稣他自己，主耶稣在这一刻才找到他真正的知音人。之前我都有提过，主耶稣其实是一而再再而三重复又重复地对门徒说他将要被拒绝受苦难最后被杀，但门徒根本没有将这些说话放在他们的心里面，而主耶稣只好感叹地说，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因此门徒他们根本不会将主耶稣所说的说话，尤其是主耶稣将要面对死亡这件事情上面，为主耶稣作任何的准备。门徒所关注的就只有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国度事业，那个复国的事业，任何与弥赛亚复国事业无关的事，他们一概都不愿意也都不加以去理会。其实主耶稣在这里想要表达的，就是想借着这个女人所做的美事，一项能够体贴主耶稣的心而做的事，去问一问那班以彼得为首已经跟了主耶稣三年但只体贴自己的意思那班门徒，问问他们，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而答案已经摆在眼前，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弟兄姊妹，在我们跟随了基督之后，我们会有很多的机会为主耶稣去做事，但我们为主耶稣所做的这些事当中，是不是都能够好像那瓶珍贵的纯正的拿达香膏一样被主耶稣称为美事呢？如果我们如好像那班门徒所说要去周济穷人，但心里面他根本没有主耶稣，在神眼中这件是不是仍然都是一件美事呢？主耶稣在这里要问你，当你要为我做事的时候，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在当时只有这个女人成为主耶稣的知音，愿意为主耶稣的说话用行动来回应，他以一瓶至贵的真的拿达香膏为主耶稣安葬的事做准备。因此你这个可以解释为什么主耶稣这样去称赞他，甚至成为对传福音的人的命令，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主耶稣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事要成为福音的一部分，要去被传扬，因为他不单止明白相信主耶稣的说话，他更加愿意凭着信心以行动 你去回应主耶稣的说话。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要述说这个女人怎样去凭信心用行动回应主耶稣的说话。一个真正值得神、值得后世 教会纪念的人，就是一个能够凭着信心以行动去回应主耶稣说话的人。主耶稣的一生里面，我们留下不少的说话，就以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为例，主耶稣说过，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你相信作为基督身体一部分的你，一份子的你，你要在这个社区要为盐为光吗？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当你见到神国度要不断发展，见到教会的社区工作有需要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怎么回应？到登山宝训的尾声，主耶稣说，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你的信仰行动是不是真的建基在遵行主耶稣所讲的说话上面呢？我要赐给你这个新的生命，在今日这个受苦日，主耶稣他亲身被挂在十字架上面，接受那个可怕的死亡。对于主耶稣的死亡，为你代死的爱，你会献上些什么作为你对主的爱的回应？弟兄姊妹，你会用什么行动去回应主对你所讲的每一句说话？其实你心里有没有耶稣？故事中的女人因着她对主耶稣的说话有完全的相信和认同，以致令到她对主耶稣的爱的表达，在世人来看爱得好不寻常，她实在爱得好夸张，爱得令人咋舌。但她之所以有这样的爱，是因为她清楚自己最痛之处，就是当他失去主耶稣的时候。然而弟兄姊妹，我们不会因为主耶稣的死亡而失去耶稣，因为我们知道他会在三天后复活，而现在他已经复活了，正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但是我们仍然会失去耶稣。我们之所以会失去耶稣，就是当我们不能够和主耶稣同上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不能够在这条道路当中和主耶稣相遇。我们能不能够好像这个女人一样，凭着信心以行动回应主耶稣的说话，直等到主耶稣再回来那一天？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已经在主耶稣面前将自己完全的倾倒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这位为你钉十字架的耶稣呢？你愿不愿意孭起你的十字架，紧紧去跟随这位主耶稣，用行动去回应主对你所讲的每一句说话，表达你对主这份的爱呢？